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也就是主向在亚细亚的第五个城市的教会说的提醒教导。在我们进去看经文的以前，让我们看一看一个地图，了解一下撒迪所在的一个地理的位置。这个地图我们看过好几遍了，我们曾经见过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从推亚推拉往南走就是撒迪。这撒迪呢，在古时候呢，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的城市。我们来看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我们看到呢是也是颓垣败坏的一种的情形了。这个撒迪的旧城呢，也没有什么留下来，只有一些的柱子啊，一些已经毁坏的一些的房子。然后在这个的远方的山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卫城，保卫的城市，这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的建筑的形态。在一个城市呢，它在山的谷底下呢是一些居民的所在，在这个山顶呢是行政的中心，或者说一些的宗教祭祀的中心。那在这个撒迪山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 的建筑组群。撒迪它的位城呢是非常非常险要的，是易守难攻，曾经是军事的要塞，也是罗马兴建的王道上面的一站。我们说这个七个地方的教会所经过的是罗马的王道的其中一站。在这里呢，撒迪呢的位置呢是尤其的出名。撒迪呢在它的地势呢是非常的险要，我说了他曾经呢是军事的要塞。在古时候有那么一句说，要征服撒迪的城堡呢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他在一个很俊俏的一个山顶子上，很难攻上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公元前的六世纪挺远的时候了，在公元第六世纪呢，撒迪的王科罗医师，他就因为有闲可守啊，他就漠视入侵者的进攻的能力，毫不警醒，撤走了所有的守军和资源，最后在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被波斯王古列所攻破。这个呢也成为了一个的典故，就是人以为自己的那个的情况很稳固，掉以轻心，不料就是这样子丢去了整个的城市。而是这一种的背景呢，使得我们对于撒迪的这样一个的书信的信息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个警醒呢，有一些的呼应。撒迪像其他的亚细亚的地方，也是一个宗教非常多元的一个的城市。特别注意的呢是这个地方呢有相当多的犹太的人口。在古籍的碑文里面所知道，亚兰文在公元前已经流行在这个撒迪。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许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已经在这里聚集。而公元三世纪遗留下来的犹太的会堂呢更加可以容1000人， 在撒迪发现的碑文也看得到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有很重要的职位，所以犹太人在撒迪或是附近的城市呢，是一定是一个中心的所在。我们在旧约的俄巴底亚书里面呢，也提到这个撒迪可能是在这个善居犹太人的当中最大的会堂所在。所以犹太人的生活呢，在那个时候也许是跟外邦人呢是混得很接近的。现在呢，我们就看几张的图片。那这个图片呢，就是有几张，一张呢在最大的那一张，就右手边那张呢，是撒迪的一个的，我们说一个gymnasium， 一个的交际的中心，也可以说是教堂，也可以说是运动的中心。不过它的主要的社会的功能呢，是成年人在那边有很多的会谈呐、谈生意啊、联谊等等的一个地方。可是就在这个的中心的不远的地方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的犹太的会堂。左上角的那个图片呢，你看到最远方的呢，就是这个的活动的中心。比较靠近尽头的呢，就是这个犹太的会堂。左下方的那一个图片呢，就是那个会堂的内部的情形。这个图画这些图片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犹太人他的生活是很在意与外邦人分隔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呢，一个会堂与外邦人的活动中心那么的接近，是有一点奇怪的。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犹太人可能就跟当地的人就是几乎是混在一起了，没有分得很清楚了。究竟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要说什么的信息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灵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也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基督的宣告呢，他是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这个宣告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忘记的话呢，是跟像以弗所的教会所宣告呢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可是撒迪的教会与以弗所的教会不一样，在撒迪的教会没有一样是基督所嘉许的，是名存实亡的教会。在基督的信息里面说，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这个呢就是撒迪教会的描写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撒迪的教会里面也没有像士美拿的教会所面对的逼迫。我们记得士美拿面对的逼迫是可能被囚禁，甚至呢生命也受到危险。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有假的教导，巴兰的教训。在推亚推拉的教会也是假的教导，也许别淫乱的信息。我们来看撒迪的时候，发觉他没有士美拿教会的危机，没有别加摩的假教导，也没有推亚推拉所面对的假先知的假教导。我们可以说撒迪看起来是个没有危机的教会。可是正是因为这样子，这个教会没有危机感。 这个没有面对挑战、没有面对危机的教会是一点危机感都没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第一世纪前面的几百年前，在公元前的第六世纪，那个时候的撒帝王是完全没有危机感，觉得他们的卫城是如此的险峻，没有任何人可以攻破他们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疏忽的这样的大意的当中，他们整个城市就丢了。也许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教会在安逸中沉睡而不知，这也许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教会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他呼求主的名，紧紧的守望，紧紧的来跟随主，危机困难反而变成他们一种更加依靠主的一种的情形。如果说教会面对的一些的假的教导，也许他们晋升神的话语，更加明白上帝的道理，也能够辨识假的教导，这都是一些危机可以转化为转机的一种的可能性。可是当教会没有感觉的任何的危机，在安逸中沉睡而不自知的时候，没有危机感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那复活的主说什么呢？说你要写信给撒帝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主提醒他们的信息是与以弗所的教会的提醒是相近的，回到起初的领受，回到起初的听见，回到起初的践行。可是跟以弗所的重点不一样，这里的重点是警醒，因为主的临到是出其不意的，就好像贼一样。就好像我说的，这里很可能是针对撒帝一段非常熟悉的历史，公元前的六世纪，撒帝王满足于自己的那一种的情形，疏于防范，结果丢了整个的城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究竟主有怎么样的一种的加冕，一种的肯定呢？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然而在撒帝，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逃没他们的名，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这里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一个的钥匙重复，这个重复呢就把撒帝教会的问题呢就说得更加的明白，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呢撒帝能够肯定的是什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说，从启示录的另外一个手法呢，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经文的意思。我说的钥匙就是象征，这里的象征呢特别是讲衣服，无畏的衣服穿白衣。这个无畏的衣服当然是一个象征的讲法，而不是说那个衣服真的是被弄脏了，而是说生活生命说信仰受到一种的污染的意识。在启示录里面呢，衣服是不仅仅衣服，衣服呢有一种更深的一种的含义，是表达生命的那种的状态，生命的那一种的主权。在启示录里面不同的颜色的衣服代表不同的意识，因为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生命。那颜色的本身呢是没有那种含义的，而是那种象征带来的意识。所以穿白衣的呢是代表纯洁，是代表忠贞。 相反的就是衣服受到污染，穿白衣的人是没有受到污染，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是忠贞的。在启示录里面有另外这个颜色所代表呢，是刚好是相反的一个的意思，那就是红色或是紫红色。那个紫色跟紫红色呢，代表的呢是一个邪恶，那不是颜色的本身的问题，而是颜色所带来的联想。在我们往后的经文里面呢，特别看到13章、12章还有17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红色衣服带来的一种的联想。为什么紫红色的衣服会带来一个邪恶的联想呢？那是跟当时候的社会的情况呢很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紫红色的衣服呢，必须要用紫红色的染料才能够做成。那紫红色的染料呢，在那个时候，在古时候呢，是用那个贝壳提炼出来里面的碘作为这个颜料的。你要知道，这个贝壳能够提炼出碘来作为染料的话呢，数量一定要很大，而且也不容易拿到，所以这个颜料呢就是很昂贵了。这个染料所染出来的衣服，紫红色的衣服，就是代表一种很昂贵的衣着。在启示录里面，或者在古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说在穿一个紫红色的衣服呢，那就是一个有钱的人。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里面呢，有这个财主与拉撒路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财主穿的紫色的衣服，就一看呢，你就知道呢，这个是有钱的人。在启示录里面呢，有钱是有问题的。我要强调的，在启示录的里面，为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常常让我们看得见这个二元的一种的思考，就富贵跟贫穷。富贵的呢，在启示录里面呢，通常是通过不正确的手段，跟这个政权跟这个拜偶像连结。贫穷的呢，因为信仰的缘故而牺牲，而过着苦的日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二元的一种的想法之内呢，有钱的或是联想有钱的紫色的衣服，就是带来一种邪恶的象征。同样的，白的衣服就是象征没有受到污染的这样一种的情况。当然我们明白这一点呢，我们今天穿紫红色的衣服也不会太纠结，因为那个是象征。同样的，我们今天穿白的衣服也不一定代表我们就一定是很纯洁，看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内容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污秽的衣服或是说白衣都是象征的，就是说究竟跟从耶稣基督的教会跟从者有没有在信仰上生活上保存那一种的纯洁呢？另外的一个的元素在约旦经文里面也是有一个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的，那就是生命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第4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逃没他们的名。这个生命册呢，也是旧约的一个的根源。生命册呢，是源于旧约的出埃及记的32章32节，诗篇的139篇的第16节，在新约里面呢，也承继这样的一种的概念，一种的想法。比方说路加福音的第10章20节，腓立比书的4章3节了，希伯来书的12章23节等等。生命册强调的呢，不是一本的书册，而是神的主权、神的保守、神的带领、神的审判。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说的是神必纪念、神必保守、 神必带领他自己的子民。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词汇这种的讲法多次出现在启示录的原因。在这里13章的第8节17章的第8节22章的12节到15节还有21章的27节，这都是用生命册来表达神的纪念、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的带领。重点不在于一个的书册，而是这个书册所指向的神的那一种的纪念。在这个的表达里面呢，我们看到有旧约的思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生命册里面呢，刚刚我说呢，是强调神对子民的那一种的主权、那种的保守、那种的审判。同样他也提醒信徒提醒基督的教会必须要警醒和谨守。从生命册上涂抹名字，他是提醒神的子民必须要忠心到底，免得失脚。如果说撒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还记得牢不可固的卫城还是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攻陷的话，生命册上的名字如果是因为污秽而被涂抹的话呢，那是大大的遗憾了。这个撒迪的教会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也许在他们的历史里面，也许在周遭的环境里面他们也觉得会很安稳。可是基督的信息是不要以为安稳而失去了危机感。也许在今天在21世纪，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所在，有许多的教会因为种种的条件而感觉的很满足很安宁的，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危机感的，完全没有警醒的。也许复活的主给撒迪教会的信息是我们需要仔细听的，就是在以为很安稳的处境当中，我们也不能忘记应该有的警醒。我慢慢不可以在安逸中迷失自己，在自满中下坠而不自知，慢慢不可像公元前六世纪撒迪王的经历，万万不可以像许许多多在教会历史里面的那一些以为安稳迷失下坠的教会的榜样。愿这个教会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提醒，也愿基督给这个教会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谨守，不要受到污染，不要受到污秽。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光景如何天父您是最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危机当中，我们就在安逸自满当中迷失自己，下坠沉沦。谢谢你今天借着给撒迪教会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以为自己多安稳，我们得非常的警醒，我们得非常的在意，谨守自己的生活，谨守自己的生命不被污染。穿着白衣就是得胜的白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反映出跟从你的那一种忠贞，是帮助我们在变幻的时代当中，在多元的时代当中学会警醒，学会谨守。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